小牧师回答。
谢谢。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这一堂没有年龄限制，从婴儿到我们的长辈都可以聆听哈。那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很有限，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到教会，每一次有机会，任何的管道能够来认识上帝，我们其实要非常渴慕。我刚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也有提醒，就是说什么事情是你生命当中你最感兴趣的，你渴望，你花时间做，你日也思夜也思的，我觉得你要拿出来跟对上帝的渴望来比较。如果那个超过你对上帝的事情的想知道、渴望知道的话，我觉得稍微调整一下哈。那在我讲信息之前，我想一点点小小的自己的见证。我真的觉得我们做神的儿女，因为读神的道，我们有机会能够读懂一点点，我们具有一点点解读能力，对于上帝的作为，那是何等的宝贵。两周前我去美国参加加州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实那是一个很难得的恩典，因为难得的机会，那不是我的领域，当然艺术有点关系，但是都是一群画家，来自五大洲23个国家，300多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教育工作者，还有学者，还有文化评论者，那我就去投稿，也上了唯一一个神学界基督教神学界代表，哇，我觉得蛮荣幸的去发表。好，飞机是礼拜六中午12点，因为飞到旧金山转到 Santa Barbara 要下午2点多，非常好，刚好可以 check in， 好，完美的计划。结果礼拜五的中午以后，下午就一直打电话，就接到这个机场的，就后来我没有接到，后来就反正终于4点多接到，他说彭先生，对不起，我们因为调度的问题，我们中午12点的飞机要调到晚上10点半。哇，我一听我就觉得晚上十点半就到了那个 Santa Barbara， 就半夜凌晨才会，而且没有车，我就人生地不熟，没有人来接我，就自己去哈。哇，我就有点抱怨，我说怎么可以这么临时通知呢？明天要飞了，礼拜五哇，怎么讲一堆。后来我想说，好，那我不要坐晚上的车，我提早晚上的飞机，我提早可不可以？他就看看，哦，可以。早上七点多有一班，我们可以。好，我讲好，那至少提早去。哇，就礼拜五也是很赶的，上完课打包，然后也没有睡好，一大早5点多起床，然后就赶到机场。哇，到了机场之后，一切感觉都没问题。然后排队排了蛮久，轮到我的时候 ，check 半天，他说没有看到你的资料啊，没有什么，这不行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的护照，过期啊。那个过期不是真正的过期，就是我是旧制护照到美国，我以为不用美签嘛，因为我们不是有协定吗？我去英国3个月什么旅游根本就不需要签证啊，我就带着这种想法，也没有去检验。我想说美国也是啊，3个月内我才去1个礼拜，所以哇，这柜台说彭先生，你今天是飞不出去的，你这个护照是不能用的，要有一个晶片，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可能比我更清楚，要有新制的晶片的。哇，我里面想，我已经请了1个礼拜的公假，学生课都停了，都调开，那我现在要去哪里？我在机场，而且我说主啊，我在那边心里祷告，我说主，我预备了半年多，而且要去做见证呢。他在都是外邦，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里面，我要见证主，你是艺术的主啊，你是我们创作的源头啊，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哇，后来就旁边来一个华航的一个空姐，很聪明的一个，我觉得她是天使。她说等一下彭老师，你等一下，我来帮你问问看，我带你去外事处外交部来问问看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礼拜一要发表，现在礼拜六，看看来不来得及让你飞到那边去。她就带着我去问，问了，她就说你能不能改班机。好，我说我不知道，我去试试看。哇，班机其实都没有上班呢，柜台没有人呢，我说打电话没有人，回到那个小姐，她说没有关系，其实他们都在里面开会预备，等一下会出来，不要打电话，我带你直闯好她的办公室。她就真的就叩叩叩进去说，我们这有一个紧急的案子，这老师一定要去美国发表，你不能让他能不能换飞机。结果好，感谢主，可以换到晚上，就是原来那一班。 那问题是我就有机会赶快拿着资料，飞机的航班资料，再到从二航下到一航下，就在机场里面临时办一个，我以为是临时护照，后来发现不是啊，很赶啊，冲去拍照什么，一办是办10年到2025年的真正的护照，2小时内办出来。哇，我就见识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效率之高，因为我在英国待过，英国是龟速，就是行政效率不好。然后我就下午有机会，至少这个时间是缓冲的，我下午他们也提供我休息的地方，到晚上10点，也不管到那边几点了，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可是我要回想这个过程，我要感谢主啊，还好改了一个时间，让我7点就到了机场，8、9点可以处理，才有时间反应，你大家懂我意思吗？假设没有这个突然的电话，礼拜五还让我被我念了一顿在电话里面，我现在都觉得要悔改。如果是晚上10点半我到了机场，或者是我们提早说2个小时到机场，我已经来不及了，我这一次就完全没有机会在美国向着他们有机会分享见证发表论文。所以有时候在这种事情里面，我就解读我看出啊，上帝，你真是信实的上帝。原来我们这一举一动，每一个我们自以为的美好的计划被打乱，都有上帝更美的心意。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疏忽？我也不知道我的护照是这个样子，我完全没有察觉。可是上帝就看顾，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解决问题。好，我觉得这是我在这边讲道前跟弟兄姊妹做一点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读懂他的心意，就觉得哇，上帝，你真是太信实的一位主，你眷顾我们一切。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主题，是夜尽天明新天新地，或者新天新地夜尽天明，其实是两个大好消息。因为我们教会前一阵子我们读了启示录，那我想用最后两章，特别是最后一章，作为圣经的全部圣经的结束的这两章，看看这当中有什么宝贵的信息，来对我们现代时代，尤其在这么混乱多变，我每一次都觉得在掌握不住的时代的当中，在混乱的时代当中，启示录永远是我们的明灯，启示录上帝讲的话永远是我们的指引。好吧，请弟兄姊妹你手上一定要有一本圣经，因为待会我会来来往往的会在圣经里面，所以没有圣经的等一下看招待可以帮助你，请打开启示录新约，如果是慕道友旁边的请帮他一下，新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倒数第二章第21章，21章我们读1到8节，以及22章我们全章来读，我们交替来读，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我们细细的读，感受一下主耶稣他的话，上帝的话，好不好？让我们从我们对自己的关注现在转移到对上帝心意的关注，我们不在于我的渴望是什么，我要满足什么，我的祷告是什么， No，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现在看上帝要讲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第21章第1节，我们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好，我们请翻到第22章。 当然中间后面这些经文还是很重要，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读22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不再有黑暗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一起读，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圣灵，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真道里面的宝贵亮光。主，何等的有福，我们能够在这里平安的在这里，还能够思想聆听你的话。主，何等有福，我们有机会服侍你。你是那样的伟大，那样至高，我们是那样的卑微渺小，可是你却爱我们，你要借着我们来传扬你宝贵的真理。主啊，谢谢你，你看顾我们。主，愿这个时候我用专注的听道来敬拜你。主，你也使用孩子用宣讲你的道来敬拜你。愿今天早上我们这一场敬拜，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单单满足上帝你的心意。愿主你在普天下的教会，今天早上你的道被传扬的时候，许多心灵被医治，许多软弱者再一次得刚强，是吧？许多退却的，少了信心的，再一次被你的道来坚固起来，勇敢面对这个黑暗的时代。谢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启示录21章以前1到20章描绘的是历史进入混乱杀戮的一个最高点的时候，看见有七号，有七印，有七碗的审判啊！大家如果你还有印象，你在读经的时候，整个描绘的世界是一片火海，一切原有的生命秩序等等都面临生死的这种威胁等等啊！当然这不同于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海枯石烂，然后天荒地暗那种不一样的。 所有好莱坞电影所讲的那个世界末日跟我们圣经讲的不甚相同。圣经里面的世界末日是带着创造跟要救赎的基础来看世界末日，上帝的审判是为了拯救，上帝的审判不是带来无望，上帝审判带给我们新生命，重新回到新的秩序。好了，前面20章，然后进到21章，我们读的新天新地终于破晓了，然后使徒约翰就宣布，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好，我们看约翰怎么样来介绍新天新地的新呢？上一堂我们讲过，这个新这是一个非常希伯来精神的一种介绍。怎么样叫新呢？我们有新衣服，新的发型，我们有新的 laptop， 我们有很多的电脑等等，我们有新的3C。 什么是新呢？在圣经里面的新，圣经的新，他说海也不再有了，用海也不再有了。各位，海在古希伯来的社会里面是代表着恶魔的住的地方，海里面神秘，哇！而且在圣经里面描述是混乱无序的地方，是毁灭跟死亡的所在源头。所以古希腊，对不起，我一直讲错古希腊哈，古希伯来人相信邪恶是住在大海里面的，所以因此海也不再有了，就表明什么？邪恶魔鬼的住处都被铲除了，一切的邪恶力量都不会再存在了，也不可能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的查考，你会读得更知道那个画面是什么，那个意义是什么。第三节说，我又听见，21章，我又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如果从媒体出来你就听听算了，从广播出来听听算，宝座出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有打瞌睡你一定要醒过来哈。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他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哇，这是宝座来的宝贵的信息。所以很多人望文生义，就觉得哦，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所以是新，因为呢，它是一个新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没有人没有被人用过的，没有被住过的。所以呢是新的，不，新天新地之所以是新，跟他有没有被住过，有没有被人用过，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跟一个因素有关。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经给我们不同的眼光来解读我们所处的世代环境，那就是第三节所交代的内容。第三节说，因为他是新，是因为上帝的帐幕，也就是上帝的住处在人间，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天堂不是一个地理的空间，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天堂是在上面还是下面，天堂是一个上帝与人同在的境况。我上堂讲一个婆婆哈，我们在杨梅牧会是一个婆婆，现在应该是一百零几岁了哈。当她九十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杨梅是神学生，哇，每次为他祷告，他只会一个祷告，就是上帝人下来爱送喜，土爱送喜，客家话都听得懂嘛，国语就是上帝啊，你下来哦，你带我上去哦。他每一次祷告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但他就是有一种观念，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的，大家都有一种观念，天堂上天堂嘛，下地狱嘛，上天堂，好像天堂是一个在上面，不，天堂是一个上帝与人同在的情况。福音的意思就是，福音的意思就是叫人倚靠上帝所为人开创出来的救恩的方法。福音就是让我们离开罪归上帝，好叫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个状态就是在天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已经离弃罪了，我们已经跟主同在，而且上帝与你同在，你已经在天堂里了。所以不要期待，哎呀，我什么时候上天堂，我们已经在天堂里了。 Amen。跟着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人就不再有悲哀呢？哭嚎疼痛，然后对这些可怕的记忆，我们是怎么样把它抹灭掉的呢？秘诀就是，当新的来临，旧的 一切就会被忘记，过去所有的痛苦、恨、恼恨，其实这些痛苦恼恨的源头就是因为人跟上帝的本源、生命的本源不合，离弃了上帝，离开了上帝，以至于我们有痛苦，以至于我们里面有愤恨，我们有悲痛，我们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当新的来临的时候，旧的一切伤痛就被抛诸脑后，不再被纪念。我想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些生活经验跟记忆，我只能举一些不太完整但是还可以的一些经验。就是在座我看到有很多的学生，我们都当过学生，以前期末考，哇，暑假前的期末考，哇，分高记鬼，日读夜读，读到面如灰土，不像人形哈。然后立志考完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有埋头苦干，然后立志在约定的时候一定要完成某一段的温习，哇，那一段煎熬的日子，那些煎熬的时刻，各位同学们，你们是怎么忘记的呢？不就是当最后一堂课考完了，最后一卷书都考完了，不出考场，面对前面两个月的暑假，哈，我们就完全忘记了后头那些的日读夜读的痛苦时刻吗？正如这边圣经讲的，不再有课本了，不再有考试了，不再有悲哀痛苦哭嚎，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旧伤旧恨也不复记得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第五节说，是那位掌权者做宝座的，他亲自签名，他说明这一切都是怎么样真实的。他说看啊，都更新了，你要写上，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五节，然后到第六节第八节，那个做宝座的又说，要把新天新地的生活，他要把生活跟身份说出来。他说第六节说都成了，有没有看见？他说都成了，马上你想到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说成了，在这里有一个终极的回响，一个 echo，耶稣在那边说成了，到启示录最后一章说成了，实际上的成了是救赎的完成，包含对于人对于大地的救赎。可是现在新天新地的成就是代表着耶稣他救赎大功的终极成就，因此坐在宝座上宣告，那位上帝他宣告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欧米伽，我不单是那个开始，创世的开始，我也是那个结束，叫人类一切的期盼跟等待都不会落空的，都不会乱跑的，都会来到了一个终结。这个理想的终结就是第六节下半段讲的，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人世间不再有叫人落空的期待了，不再有缺乏了，口渴的就来，有缺乏的就来，这边完全的公义。所以第七节说，对今世受苦的基督徒，第七节有特别的窝心的贴心的安慰，你仔细读。因为现今他必须忍耐直到时候满足，然后做宝座的我们这位贴心的上帝向他宣告说他是得胜的，然后这些一切要赐他为产业。那读到这里，你突然间会发现，哇，原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所听到所明白的所有这个教导，就是为自己保守的就要保守一切的就要失丧一切，为天国失丧一切的他要怎么样得着一切，就在这个地方具体的解释了福音书里面我们所读不懂的，怎么样为我自己保守我会失掉呢，为天国保守我又得着呢，就在这个地方看见了。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被更新，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残旧了。我真觉得启示录写，但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真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是残旧的，是残旧的，是被人类的自私和罪恶弄得千疮百孔的，是不太能够再维持下去的感受哈。天地若不更新，众生没有盼望。可是怎么更新呢？靠我们的政府吗？明年要选举了。靠经济发展吗？靠环保吗？ 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的，可是真正是我们终极的依靠吗？不是的。上帝高声宣告在末日的最高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做他的子民，上帝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第三节、第四节，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个应许上帝是怎么说的，我们要特别关注上帝你怎么说话，然后他说了什么。首先他说身体上的一切的痛苦、眼泪要成为过去，先从身体上的，这开始于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就是上帝的帐幕住在人间的具体的表明。其实这是旧约的一个立约的一种预言，好像我打在这边看到了，在利未记第26章11到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旧约就这么说了，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们一起读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一道曙光，然后整本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写得那么的厚，上帝无非就是要用各种方式不断地给我们这些人给机会，提醒、劝勉、刑罚、再应许、再教导，不断不停止的叫做三番四次的提醒。可是人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失败、跌倒。我们看整个旧约历史，以色列整个民族一直在这种循环的当中，都是因为人背离真道，屡遭上帝的刑罚。所以在耶利米书他说，好，更靠近新约一点，他说什么，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上帝不再存盼望以色列人能够遵守那刻在石板上的律法了，不再渴望，不再寄望了，时候将到，上帝要把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人是从心底深处来喜悦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检查一下你是否真的渴望神的律法，渴望读经，真的可以检查一下。我之前认识弟兄是每一次听到讲道他立刻入睡，讲完道立刻醒过来的，当然那背后有一些问题哈，或是一打开圣经就是凡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可以睡觉哈。求主帮助我们悔改。这边已经露出一道曙光，是新约的一个应许，可是上帝跟人之间最宝贵的关系是写在雅歌书这一卷情书啊。雅歌书六章三节里面他讲到说，我们一起读，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不再是石板上的律法了，也不是刻在心板上面的单方面的要求，哇，不是了，现在是一种两情相属、彼此眷恋的关系。大家都尝过爱情的滋味，当两个人陷入到热恋，起了身体起了化学变化，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世界眼光都不一样，走出你的门外看到世界都是美好的，因为你在一种关系的当中，人是在这种关系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是一种没有痛苦没有疼痛的人生。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既然是新天新地，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要忽略，这不是包含了更新的大地吗？新地就暗示着受造界还是有我们属物的、属地的这种存在的模式，包含你我的个性，我们有个性，我们有记忆，我们有面貌，这些不是说新天新地来了通通不算，抹掉都没有用， No， 这些都不会被融化被吸收掉变作无有的，而是什么？圣经的更新是指，而是被更新被进化，进一步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变得更像一个人，更作为一个在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的那原来的那个生命样态，以至于到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不会跟他保持距离，我们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拥抱他，好，不是那种暧昧的， 就是觉得太喜爱了，太爱了，太渴望，这是上帝创造一个一个的个体，新的生命。那时候的人彼此吸引力是很大的，属灵的吸引力。哇，我真期待那一天能够快点来到，而不是像现在是被罪恶所践化的，所奴化的，变成不像人原来被造的样式。所以圣经不只应许我们一个崭新的天，还有一个全新的，是一个全新的天跟地，天跟地。如果这种更新带来了喜乐，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如果你有机会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一些病人，我们尝试从病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一段经文所带来的、所体会的那种喜乐。有一天你醒过来，一个癌症病人听到天使来到你的病床，不是主治大夫来检查完又走的，不是，是天使天君宣告说，你天地人生一切都更新咯，全部都更新了，出院去。因为上帝万军的耶和华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癌症病人，还有比这更大的福音吗？不要再做化疗，不要再注射这个注射那个了，一切都更新了，你是一个全新的身体出去了。还有，我不知道还有更大的福音对病人来说。我相信病人听到这个消息不下于一个囚犯，当他听到说假释，或者是一个等待你身体你发现不对劲，等待检验报告的那个人，当你听到医生宣告一切都正常，你健康的不得了，我相信那个眼泪应该是会掉下来，那般的喜悦，一切都太喜出望外了。难怪上帝真的害怕他的百姓会不相信，不能接受，太好了，太妙了。所以特别要约翰在这里加上一句说，你要写上，你要赶快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五节有没有？可信的，是真实的，连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个主都愿意这样，我签上名字，你赶快写上，我用我的名字来保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能不相信跟不接受吗？我们宁愿相信接受了，否则我们还有更聪明的办法吗？我们还有比上帝更高明的一些的做法吗？没有了。这是一个终极的城市力量，因为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伽，在21章6到8节。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在启示录里面第一次开口说话呢。如果你是仔细查经的人，你知道启示录 一路到现在，上帝第一次在这边登台说话。上帝绝对是最佳演员，他是最棒的导演，他真懂得入场的时间，他真知道在历史整个最关键的时刻来切入，来向人保证这样子一个应许，说明说启示录书上一切所讲的预言都必会应验。阿们。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应许，他说我是阿拉法，希腊文里面第一个字母阿拉法，末后也必要应验，因为他是一切之开始，也是万物的终结。哦，我觉得好有保障，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当人对世界有各种的，人会对世界有各种的应许，你天天看报纸的人，你更习惯了所谓政客的应许，开支票，开为了选举开支票给你。所以平民老百姓可能常常听到就是像算命看相的这些的应许，很多一大堆。可是应许会实现吗？我当然知道这些政客这些算命都希望我讲的可以实现啊，是不是？他们难道会不希望能够实现？他们想啊，可是奈何他们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他们不是这里的那一位坐宝座的说，我是始，我是终，他不是。所以当上帝说我是始，我是终，整个视野立刻改变，不是政客，也不是算命的看相的说话，是天地的主宰说话。所以谁说话很重要。他说我是阿拉法，是万物之始，神是万物之始，因此在他上帝跟我之间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他是万物之始嘛，只有跟他，我与他 将来我与我的将来之间没有一种莫名的命运，好像算命他们所相信的一种命运在主导在控制，一种力量，无名的力量在控制我们，一般人所信的或者民间信仰所信的没有，只有我跟上帝。我为自己将来所计划的一切，如果能够跟上帝的旨意能够配合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话，就一定可以蒙他祝福，可以成事。好，这是始，开始。更叫人兴奋的是，他还说我是终，他说我是万物之终，因为他是 Omega， 金工表那个 Omega， 他们很敢，因为 Omega 就是没有更好的了，我已经是最好的了，我是终极的了，信心很大，口气很大。这希腊文里面最后一个字母代表万物的终极，代表所有的目的，所有的命运的走向都走向上帝。原来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走向我的，走进我的将来的。现在的生活就不是漫无目的的混日子。上帝是我们一切，现在我们不管你在做什么，我们一切努力的目标是上帝。原来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命运。如果是这样，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生活着呢？我们应该要确要。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确据，我们就应该要确要，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有一份工作，我们在侍奉他，而且要朝向他去，我们就努力的在我们手边所做的工作。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的意思是说一切是本源于他，有一天也必归向他。哇，这个多大的亮光哈！我的一生似乎只有一个定位是合理的，就是始于他，走向他，此外我没有另外一位主了，没有另外一个声音力量可以再主导我或左右我了，就是这一位上帝。阿们。哇，我觉得这个是极奇妙的一个第一个大好消息。有一天海不再有了，一切旧的伤害哀痛都要成为过去，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主的号筒响起，禧年的国度成立了，万物被更新那一天，我们那天就必与上帝同在，因为这是上帝所说的。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大好消息。我们看第二个大好消息是在22章，也是我们整本圣经的最后一章，是上帝从他的国度，从他的国度宝座向人报告的另外一个大喜信息，宣告过去我们所失去的人类的乐园已经重新得回来了，神人之间的冤仇已经一次而且是永远的怎么样有效的除去了，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障碍，重得的乐园里面有生命河，由上帝的宝座流出，河水和生命树的果子为万民治病，为万民治病。第二节我们所看见的神跟人在新乐园更是永远同在，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叫他们分隔。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见圣城有几个宝贵的生命生活的特征值得我们注意。在一到四节，22章一到四节，你注意看，第一个是什么特征？是没有咒诅，有没有看见？一切由罪和恶者而来的拦阻跟阻挠破坏完全成为过去，所以那时候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任何福乐都是毫无拦阻的，又毫无挫折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哇，这是一个没有咒诅的生活，好美啊。这是第一个，没有咒诅。第二个里面的生活特征是上帝的宝座坐落在人间。再说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的思想，那你要明白它，你就要追溯到旧约大家熟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那个叙事。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要入迦南是没有地图的，没有 GPS 的，不知道怎么走的，他们有的只有一个命令，只有一个应许，另外就是什么火柱云柱随着他们，云柱火柱停留他们就停留，起行他们就起行。哎，弟兄姊妹，这种日子好不好过？相当好，有人说好过，有人不好过哈。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云柱火柱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可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屡错不改，所以上帝就收回 上帝他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作为一种惩罚，所以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整个的一大遗憾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们在启示录读到说，上帝的宝座永久的安放在人间了，他不会像云柱火柱会离开的，他的帐幕就在人间，不再收回。连同第四节所讲的，人要见他的面啊，最后讲到说人要得见上帝的面，这可能是永恒的福分里面最大的恩福了。人要见到上帝的面，得见上帝的面也是一种恩福吗？是吗？是的，以前的摩西也是不准见上帝的面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属灵伟人，因为上帝说人见我的面不得存活，所以摩西只准备看上帝的背，他的背。这个在古代近东的社会，包括我们中国也有这样子一个背景，就是罪犯是不准看上帝，不准看王的面的，甚至王来出巡的时候，我们都还要背对着街道，有没有？是不能看的。耶稣也说，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得见上帝。所以约翰在这里，他论到圣城蒙福，也列了可见上帝的面在内，有他的道理。最后一个特征是不再有黑夜了，不再有黑夜，没有黑夜，没有黑夜，人也不用渴望日头的光啊，这是一种福气啊。这个说法也是来自于旧约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他描述将来那个锡安的一个新的景象，在以赛亚书第60章19到20节，你们有空会去翻一下。好，你可以看到在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亲自成为我们的日头，我们就不需要在另外一个光源了。哇，好妙的，好奇妙的1到4节。在末世意象完结之前，有好多的话是要对基督，是基督要对教会说的。有一些是劝勉，有一些是提醒，有些是解释，有一些是警告，甚至最后是祷告。那最后这边几节经文，如果是离别赠言的话，弟兄姊妹也可以想象，一定是最重要的。整卷书要结束了，基督要跟教会讲最后的话了，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要远离家远行的时候，我们会对孩子交代这个衣服多穿一点哦，什么什么，或者是你很久不能看到他，你要对他说几句祝福的话，那几句一定是你最重要的。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很近了，末世的意象真的好的叫人不能够相信，不太容易相信。人常常犯了一个毛病，包含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就是姑且听之吧，这么好啊，包含我的家人刚信主前几年也是这样，对于复活啊，有这么好吗？信主有了，我已经信主了哈。可是对于那种应许复活大能，将来的新天新地，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有点怀疑的，反正那还很远，没有那么确信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听听无妨，不会太认真的。可是天使知道人的软弱，天使在这边记录说，为此，所以他对约翰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约翰。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读到后面第七、第八、第九，我们读到第七节，那个结束就是非常合理的。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为什么？过去很多人是怀疑的，不相信的，听听就算了。可是他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遵守预言有福了，主再来是迫在眉睫，而且这信息是不断的重复。所以为了主再来，恒常活在主再来亮光当中的弟兄姊妹，你们是有福的。可是你怎么样常常处在这个光中？所以每一天，刚才我们一开始美丽姐说我们要灵修啊，我们要读神的道，那是真实的。我们人常常眼目会离开上帝的亮光的。有人一定这个时候会反问，哎呀，作者写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已经两千多年了，怎么还不兑现呢？会不会还要再过2000年呢？西元4000多年的时候，我们还是老样子呢？一定有人会问这个。我想你会给出很多答案，可能慕道友会问你，哇，这个是那个。我想我用这很多神学议题哈， 我用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上帝关心他的成就救赎计划。他怎么关心他成就救赎的计划，多于满足我们对时间的数算。你可以这样想，如果千年前有人就问着你今天同样的问题问上帝，在大逼迫当中问上帝，主啊，你说你快来到底有多快？受不了了，快来呀！我相信一定第一代信徒有很多人在逼迫当中这样问，快呀，你到底有多快？如果主耶稣就要满足第一代那些被逼迫的那些的信徒对时间的关注，在第一世纪的末就已经回来了，弟兄姊妹，请问你我还有机会得救吗？我们还有机会听福音吗？还有机会听到宝贵的信息吗？那我要说的是，这是说明主关心救赎计划的成就，远远要满足一些人对于成就时间的好奇。好像过去的年间有多少人预言说世界末日什么什么来，什么时候来，世界主耶稣会降临在美国的某一个飞碟会降在某个山上，我们听到太多太多了，好，末日要来的信息。可是这不是符合圣经教导的那个好奇心，若不是那种好奇心，还是得罪上帝的。弟兄姊妹，没有了你，没有了我，主看他自己整个的救赎计划是还是没有完满的成就的，主还是不满足的。没有你，主的救赎计划是不满足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好宝贵啊？没有我，没有你，主是不满足的。好吧，跟旁边的说，没有你，主是不满足的。真的好重要，主在乎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啊。那我们要想，我们有没有那么在乎上帝哈？跟着约翰继续保证，他说他在启示录记下的一事一物，都是他在异象当中，圣经说都是我听见的、所看见的。第八节说，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不是我约翰在这边冥想哦，不是我被关在岛子里面，关的快疯掉了，然后想这些幻想哦，不是的。所以先知叫约翰说，不要封上这书上的预言。第十节说，因为日期近了，假如主再来，真的像福音书所说的，如贼一般临到。好，有慕道友在这边，不是说主变成贼，他是说来到的那个时间样子像贼一样，就是贼不会通知你，我今天下午要抢你哦，做好准备哦，三道锁锁上哦，贼不会这样子的，他就是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就来。这边要描述的是，主耶稣要来，就像福音书里面讲，如贼临到，又在众人不以为不会是今天晚上的时候，谁知道等一下讲完道，主就来了。所以，忠心爱主的都被提了，认真听到都被提了，然后那睡觉的还睡在那边，一醒过来，哎，这怎么剩下我一个人？约翰的警告一点都不多余，约翰的警告是十分合理的。好像一位很杰出的圣经学者，他叫 F. Bruce， 他说有关末日的基督教的教义是道德上的，不是时间上的，不是时序上的。我觉得弟兄姊妹，这一段很重要，是道德上，在乎你现在预备的状态，不是说明天来、后天来、什么时候来，对那个时间的好奇永远不是圣经的教导。从约翰的角度来看，主快来大到一个地步，是已经没有时间了，你没有机会再去改变一个人的本质了。因此在第十节之后，十一节说什么，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第十一节这里不是讲没有爱心吼，让他去死就死吧，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明了他要给信徒打气，要给上帝的儿女要打气加油，说因为他相信基督徒就是那义的，是那圣洁的，那么就让主再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仍然是守着义的，仍然是守着圣洁的本位吧。换颠倒过来讲，这一句话这一节十一节怎么解，就是要悔改趁早，要悔改现在就要悔改，主来的日子就来不及了。不要一直推脱说明天吧，哎呀明年吧，哎呀等我退休吧。 明天若主回来，你要改都没有办法改。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没有机会在最后一刻才悔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般人的误解，觉得我们到最后悔改就好，没有机会的。约翰说没有机会的，主再来的时候太突然了，突然到一切都会措手不及，需要警醒，你要悔改，你有的和唯一有的机会就是现在，不是下一刻。悔改，跟着耶稣再一次，基督再保证他来是很快就要实现。第十二节，这跟第七节大致是相同。你看他不断重复哈，最后的预言，最后一段话，重点他不断的讲。不过十二节虽然一样，跟第七节一样，有一些思想是很突出的。那个突出就是在那里他重申上帝才有最后的赏罚权。所以因为圣经，因此圣经一直强调说，上帝的子民，你要等候上帝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要等候上帝的时间，不要自己寻求伸冤或报仇。再者他说，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也就是将来在天上那个审判书，那个生命册，那个记录上面写的，其实不是新的东西。不要期待我们到时候在审判台前，哦，我的判决总会是这样啊，然后呼天抢地。不用不用，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现在每一天写下来的。我们现在生活做的任何事情，到时候耶稣就是照着按你的所行的，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到时候审判书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现在正是我们自己审判书的书写者。我觉得读到这里很叫人敬畏。另外一个是说，他要按着行为审判，这是新约重要的教导。有信心没有行为的基督徒要及早醒过来。第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大家记得亚当夏娃犯罪，他要去生命树那里，有没有？结果能不能去？被挡下来，不能去。可是这里他说洗净之后，他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那个洗净是一个现在进行的一个分词，我想这是文法上面表示说洗净的功能不能停止。不错，启示录有时候会用过去式来描写。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罪已经得洁净，已经过去就已经洁净，表示说洁净的功能是一次而且永久有效的，过去做了有效的。那代表是我们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由黑暗进到光明的那个行动跟果效。可是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要在这个世上继续的侍奉生活，我们难免会受到一些试探引诱，我们有污秽，我们有灰尘，我们会弄脏身体。所以我们要继续依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这是基础，而且是不断的进行的。所以他在文法上面稍稍的有一些调整，而这样的生命在这里说明所蒙的应许是能够到生命树那里，而且圣经说能够从门进入圣城，不是进不去，从墙壁爬进去，没有这回事，从门进入圣城。最后是主耶稣最后的邀请，十六十七节，主耶稣突然介入到舞台中间，他是全世界最佳男主角，他介入舞台中间做了两件事情。他为了引导约翰看异象，然后呢看各异象的天使来证明说是对的，他介绍自己的身份是大卫的根，是明亮的晨星，然后后面 接着说圣灵跟心腹，心腹就是教会，然后发出最后的邀请，邀请口渴的，那个心里愿意的，你要快快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十七节所讲的，耶稣介绍自己是大卫之根，又是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可能我们在这边读没有感觉，可这些描述对初代的读者是意义重大的。他们代表着主耶稣是兑现以赛亚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来临。明亮的晨星对第一代的信徒来说，代表着那个受苦的漫漫长夜终于要过去了，灿烂的黎明正要来临。所以这边讲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宣教士，为什么？他说凡喝过生命水的都要邀请别人来喝生命水，不是自己喝饱在那边享受，每一个人都要去邀请来。凡被基督寻获的，接着你要做的就是要去为基督寻找别人，好叫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阿们。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宣教士。其实 我这次去美国，我也是带着宣教士的使命，好在一群那些艺术家面前说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上帝开路给我这个机会。可是里面那个渴望就是能不能让我透过各种管道进到他们的领域里面，来跟他们做见证，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这是感恩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然后最后的话语是89节，这是最后的警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峻的警告，分两个部分。他说第一个，不可擅自加添，以免他说把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18节。还有凡在预言上面怎么样删去什么的，上帝必在本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19节所写的。约翰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恭敬又谦卑的来领受上帝的话，永远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我们所称赞的也推崇的一个美德。我们需要恭敬又谦卑，因为总有人觉得是 自大的虚妄的，我们爱把上帝的话任意 删减增添，然后符合自己的私意，我们绑架上帝的话来满足我们的私欲，甚至有人卖弄自己的聪明利用上帝的话。所以要正视约翰另外一个背景是说，当时在写作的时候，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很流行的普遍的一个做法，就是当时古代的著作是很喜欢加上像18节、19节圣经里面的警告作为全书的一个总结的，来表示这本书的权威跟可信度跟重要。因为早期很多重要的著作都是文士抄写，所以抄写的那些他们有一个倾向，就是有时候他会删改一些，还会增添一些原作。所以作者写这个时候他就警告你们这些在抄的时候不要增添，不要改，不要在当中加了自己的意思。最后约翰用一个见证的方式来完全全书，这个全书是约翰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这个见证也是启示录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这里谁做见证？谁做见证？做见证的是主耶稣呢，不是弟兄姊妹为他做见证，主耶稣亲自做见证。他说我必快来，阿们，我必快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回应？约翰怎么回应？约翰的回应，约翰的见证说，约翰热切的回应，主耶稣我愿你来。还有什么话可以有更好的回应呢？约翰的回应等于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的主必快来，肯定而且切切盼望的那种热切。启示录的结尾真的是充满激情的，我真不愿意只是这样念过去，我必快来，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阿们。激情又荣耀又尊贵的，好像在沸腾又没有上帝的时代，在受苦好像无尽期的一种逼迫的时代，基督说我必快来。他好像在安慰那些苦难当中快要支持不下去的儿女说，我知道你们的苦况，我知道你们的境况哀嚎，但是你们要明白，黑夜最深的时候就是黎明最近的时候，看啊，天就要破晓了，万丈光芒就要冲破黑暗，就要投射在漆黑的大地了。因此再撑一会，再撑一会，孩子们再撑一会，不要放弃，我必快来。我想多一点解释，把主的心肠多一点描述。约翰的回应也是满了的尊严跟荣耀的，当权者想尽办法要来把当时的信徒赶尽杀绝，好像现在很多的邪恶的政权要把人赶尽杀绝，要破坏世界的秩序。 这边说别得意，最终的权利不在你们的手中，是在那位创造救赎又更新万物的耶稣基督，他来就什么都改变了。哇，这句话多么有力量，他来就什么都改变了。因此他最后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我愿你来，没有更好的祷告，主耶稣，我愿你来。这是启示录最这个结尾里面最重要尊贵荣耀的，也就是一种在高压之下也只承认主耶稣基督主权的一种尊严。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活在这种末世的这种时代里面最大最棒的一个看见，就在启示录的最后两节。好像有一首诗歌是转眼仰望耶稣，他说到说，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不管你是身体的疾病，你是心灵的忧伤，好，你是被捆绑在里面没有光明，可是这边说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便更自由丰盛。副歌是这样唱，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首歌讲的是我们的信心，就是一度能够使我们预尝新天新地的一个秘密通道，一个钥匙，这是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立志，我们为上帝神的国度而活，我们立志天天跟随基督，到那一天所有我们在地上已经开始了的，到那一天都要超额完成。哎呀，我觉得这个应许太棒了，并且我们在基督里面要看见父上帝那位透过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所彰显的那位上帝，而且我们还要经历到那真实的三一神的同在，圣父圣子圣灵。当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不是我们呐喊，不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出发，是圣三一神在我们的当中带领着我们这个大诗班一起在颂赞。我相信那个时候敬拜，我们会感受到原来生命，原来敬拜是真的可以在天堂里面说敬拜到永永远远，因为那是无限止的一种喜乐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有这样，上面我们今天花了一个小快一个小时的了解圣经，我们还可以，我们会惊讶或奇怪说，约翰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整本启示录吗？不会啊，我们不会有更美丽的了，更庄严的其他的结尾了，没有了。所以我现在邀请弟兄姊妹跟着约翰一起来，主说是的，我必快乐，阿们。我们一起说，主耶稣，我愿你来。我们再说一次，主耶稣，我愿你来。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盼望今天的信息给我们有不一样的视野，从神的道里面建立的这个不一样的视野。我们唱第一节，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丰盛。
副歌来，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
全是不能再辖制我们，靠主我们必得胜有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神的道，我们听见神的道，好不好？让我们就确信这个道是有效的，而且是生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就知道，我们靠主定睛仰望他，我们可以面对许许多多的黑暗的处境，我们不要再害怕，也不再惊慌，我们再一次抬头转眼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知道在座有人是生病的，正在与疾病在奋斗的当中，今天这个道是要给你的，愿上帝他的应许在你身上，使你有信心来走这一段不容易的道路，使你有信心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不再只是看到疾病，虽然痛苦，可是主应许说，孩子再撑一下，再撑一下，会过去的，我必再来，我必再来，我必再来。今天的道也是给许多现在正在苦闷、在痛苦、在忧闷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今天的道，上帝的话要安慰你，没有从恶者来的辖制可以再控告你。不要再定睛在地上的事情，不要再定睛在这些过不去的事情。因为主应许，抬头仰望他，再撑一会儿，再坚守他的道，他必再来，一切都将过去。他认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认识我们站立在他面前的每一位，以至于今天的道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愿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敞开在主的宝座前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让我成为那生命泉源里面那个饮水的、跟随的，并且为你做见证的那个宣教士，是吧？使我们的生命在即便在黑暗里面，在不顺境的当中，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还是高举主，我们知道你会来，主我愿你来，我们转眼在他身上。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你听见我们的所思所想，主啊，你听见我们在这里心里面所翻搅的、所挣扎的、所阿闷的，你深刻的踏入并且触摸到我们心底深处那不为人所知的那一块。谢谢主，你的真光照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今天早上透过你宝贵的信息调转孩子的眼目，主啊，使我们抬头仰望你，才知道我们所信是那样真实的上帝，不是说说听听而已的上帝，是真实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样看顾每事每物的上帝。主啊，我谢谢你带领我们，使我们里面对你的呼求能够达到你的天庭，你听见了，因为你说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要快来，我们就那样确信的向你祷告，主我在这里，我愿你来，我愿你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带着全新的生命，我们带着能力， 带着你话语的应许进到我们的职场，进到我们的家庭，进到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见证你的荣美。谢谢主耶稣，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安慰感动交通，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与我们所关心的家人同在，特别与那些现在身体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同在，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同在，抓在黑暗在忧伤的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把副歌唱一次，我们献上荣耀给上帝，当转眼仰望耶稣，用祷告的心来唱，当转眼仰望耶稣，来，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世上事，
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弟兄姊妹，你可以轻轻地坐在你的位置上面默祷，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愿上帝的恩典荣耀与你们同在，在这一周里面，在你生命里面生发极大的果效。谢谢主。